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国史馆馆长陈医生教授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同我们谈一下这几年国史馆在还原历史真相、追求转型正义、形塑国家认同方面所做的工作。那陈馆长你好。
主持人好。两位主持人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陈馆长，这个最近啊，国史馆连续举办了两讲日记的发表会啊，我自己也去参加了。这个发表会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关注，很多媒体来做了报道啊。那这个两讲日记，我们的出版，对于社会大众或者学术界认识台湾战后的历史，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在2023年10月31日做蒋中正日记的发表，那12月30日就是年底了，蒋经国日记的新书发表会啊。那这个是因为官司打赢了，而且蒋家的家属呢也愿意就是陆陆续续的把他们的持份捐出来。那因为之前呢那个法院判的就是属于公的任总统期间的是国史馆的，那么其他非总统期间的话是家属的，那就很麻烦
哦，
所以要怎么切割啊。所以后来因为家属捐赠，那所以斯坦福大学才必须在官司确定之后的60天内把所有的两蒋的文物完全交给国史馆。这个对于台湾史的意义来讲可以说不言可喻啦，因为老蒋在台湾呢担任总统25年，从1950年的所谓复行逝世一直到去世1975嘛。那蒋经国呢虽然是1978到8810年，但是他之前的包括行政院长啊、国防部长啊等等很多或者不是很台面的身份是很重要的，那么影响台湾的政局，对于台湾整个战后的历史而言呢，很多重要的决策啊，或者一些重要的事情的转折，不看他的日记的话，是觉得好像这是不完整。所以这个是即使还没有回国之前我们也都尽量要飞去美国看的。
是。
那现在回来了，让大家方便，而且把它印出来之后，这个纸本的大家都可以在家里翻阅。但是如果要对照这个影像就是原版的它哪个地方有改过啊那种版的话，我们陆续已经在整理会上网可以大家可以从网络上看到那个日记的原版。
这两套书不太一样一个蒋中正日记现在已经出的是1948年到1954年嘛
第一任总统。
对，第一任总统时期，这是委托这个国史馆授权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来出版的。
对是。
然后蒋经国日记现在是从1970年到1979年。
最后十年。
最后十年。1980年以后那个
现
在还没有
他没有写
他没写 OK 然后这个是由国史馆直接出版的。
对对对。
那这个陈馆长你有我当时听你在这个国史馆的发表会上有讲你自己读了这个日记然后把整个这个两蒋的在台湾的功过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脉络里面理解，你的态度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
是。
那实际上台湾社会对两蒋的认知实际上是非常两极化这个很喜欢他的和很恨他们的都有。但是你觉得经过这个日记的出版，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去研究了以后，台湾社会对两蒋的认知是不是可以往中间靠拢？
我们的希望是如此了那但是要有一个桥梁或者要一个中间的材料嘛你才可能有对话。当然在态度上就是我的建议说有功说功有过说过，也是有感于长期戒严之下的台湾其实政府跟人民是很对立的。就是说政府被当作是外来政权嘛中国国民党啊是中国的嘛然后要反攻大陆啊等等。那长期戒严下对于人权的迫害的案例也 不胜枚举哈。那这种情况下呢，海外的台湾人呢，包括台独运动者，想要用甚至用炸弹或者是暗杀的方式，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岛内的特务控制滥捕，甚至有滥杀那个随便判死刑哈。所以那种敌对的状态在解严后，要慢慢怎么消解，因为毕竟没有经过革命嘛。那大家从90年代的民主改革，其实在李登辉主政下的那个，至少像97年的修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一个合作的修宪，那套东西那个制度呢，用到我们今天基本的架构，所以说这是一个政治发展的现实。那我们如果继续是一个零跟一百的话，就是什么罪人啊，一无是处啊，杀人魔王，然后另一边呢又把它说是民族救星，那这样的话这个分裂啊，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共识啊是很难建立的。所以我们还希望说能够就事论事啊，就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啊，那可以透过两蒋日记的讨论啊，应该往这个目标走才对嘛。
石板先生，你来台湾之前也对两蒋做过研究嘛，你来台湾以后，你有没有感觉到台湾社会经过这么多年对两蒋的认知的差异还是很大很大？
对，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看政治人物，比如说日本过去有个首相叫吉田茂，那吉田茂在世的时候，他的争议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日本很多媒体都是靠批评吉田茂来这个卖报纸的。但是说吉田茂呢，当然吉田茂也有很多支持者了，现在但是在日本谈吉田茂的话，就大家不会把他做一个好人坏人来谈，而是他在历史时期中为什么做这个决断，这个决断后有什么影响，就是完全变成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在做评价。那么但是我觉得像蒋介石、蒋经国这两位这个台湾的前总统，他们到现在不光是台湾内部的评价的分裂，那么在其实还有一个中国对蒋介石的评价嘛，中国的蒋介石的评价这几十年建国以后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巨大的改革，那么对蒋经国也是同样的嘛，特别是蒋经国这几年也前几年在中国的影视剧中也经常出现嘛，而且在最近的中国影视中出现两蒋好像都不是太负面的形象，特别是小蒋，小蒋即使在中国的国内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有个电视剧叫《北平无战事》，也一直讲他当时怎么努力的想在国民党内反腐，但是说也是回天无力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他对蒋经国，但是我觉得中国他评价两蒋是他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他是希望通过折射两蒋的评价来统战嘛，那么台湾既然也有呼应他们的这种统战政策的人，所以我觉得两蒋他还是一个现在还健在的政治人物啊，他的政治影响力还是非常在的，他跟日本的吉田茂是完全不一样的，吉田茂你不管他说好说坏，他对今天基本上就没有影响了，但是两蒋你今天如果去骂小蒋的话，会有很多人跟你急，因为就是说认为你的居心叵测，当然你今天夸小蒋也是同样的嘛，所以我觉得能把他们的日记，就是不是我的评价，你看他到底怎么写的，看日记的话我们有各种评述，我觉得出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馆长，我们在蒋中正日记发表会上，蒋家后人蒋方志一来演讲啊，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演讲嘛啊，
是
他在演讲中很多次强调了蒋中正的反共立场啊，这个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同这几年来国民党的亲中政策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啊。那可是你如果读两蒋日记，特别是蒋中正日记，他们我觉得他们内心是真心反共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吃了共产党很大的亏嘛啊，而且他们反共意志坚定，这个从他们的日记的看来，你是不是也得出同样的印象？
蒋方女士她是现任的中正文教基金会啊，那因为中正纪念堂那边，那 就像另外也有蒋经国基金会，现在是钱富先生当董事长，所以他们的出席对于国史馆而言当然很有他的一个代表性，那何况是两蒋的日记嘛。
是
那因为蒋方女士呢，她也是率先愿意捐给国史馆的人，所以他虽然是 把东西带出去去加拿大，然后到美国，然后给复活档案馆，那而且同意把它开放。那么蒋经国日记的部分是我2019上台以后才同意开放，因为我们算是诉讼当事人嘛，必须要国史馆同意他们才能开放这样。所以不像老蒋的日记是阿扁时代就开放了这样子。那一天的谈话他是有后段有提到这个反共的事情了，因为汪浩兄很敏感有注意到。那事实上他是在我们所接触的家属里面比较积极比较正面的要把他公开的一个家属这样子，也是很感谢他。那有关于这个对于反共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包括民进党政府在内比较重视的一个价值，就是说要反共保台嘛哈。那两蒋他在很多机会啊，因为我们后来看的文物之后，大家不要以为只是日记啊，其实运回来的东西里面也有书信，曾经也有看到这个曹巨人哈，他的写信要。给蒋经国或者给蒋中正的这个可以叫统战，可是其实就是说一种接触了，
是哦，甚至这个原件你们找到了，
有、甚至那个823炮战期间啊，在他们都有收到曹巨人的这个 message
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停止炮击哦，
单打双不打了。
对对对，就是说他有预告的，这样子。当然了，那个同时呢，其实就跟彭德怀他们的国防部长的呼吁一样，就是说美国是不可靠的，有一天会抛弃你们的。那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两党应该要坐下来谈。这个才能解决啊，所以你看我现在不打喽，就让你们去补给啊，那等你们喘息。我们才再看怎么样吧，这是以美国不介入为条件啊，等等。所以呢，两蒋会不会把这个 message 也立刻跟美国讲呢？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总之，在他们的手上是有选择的。他如果说要选择说好吧，那我们还是跟对岸来妥协什么的哈，那岂不是情况又不同了？
是啊，
所以我想。老蒋当时当然还是老蒋做主了，他是牢牢的抓住美国，虽然他在日记里面常常骂美国的总统啊，什么国务卿啊，可是他在一些重要的关头呢，是牢牢的抓住美国，所以说823炮战可以说是同舟共济啦。我想国防部出了一个书不错，就是1958+60的话就是2018嘛，他书名叫做同舟共济60年，就是说在整个冷战的局势下或者是跟对岸分裂的情况下呢，蒋中正所领导的这个政权呢是站在反共的立场。那当然蒋经国的话到了80年代所谓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那是真的啊，并不是随便说而已啊，就是说当对岸一直有 message 过来的时候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而且都把那种信息呢说是统战阴谋。
这个密信现在通过解密档案和日记可以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嘛，但是自始至终你可以看到两蒋对于中共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很一贯的，这个确实没有特别动摇过啊。
那这就是最早的以美论嘛，总怀疑美国背叛台湾嘛。
是，
但是现在的国民党很奇怪，就是他怀疑美国跟共产党好嘛，
对，
但是坚决反共嘛。
对，
但现在国民党把这个就是反共没有继承，把以美继承啊。
是，
然后呢，就是说，但是说蒋介石的以美其实就是怀疑美国 是不是跟共产党想偷偷的好，对，偷偷跟共产党修复关系嘛？
对，
所以说我这个以美论是这样的，但是说现在的国民党是自己想和共产党修复关系，然后怀疑美国去妨碍他，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你这一点，因为我看这个两蒋日记，我也得出同样的印象，就是两蒋，特别是老蒋，他。里面有大量批评美国，怀疑美国的，但是他实际上批评，特别是杜鲁门，像马歇尔、艾奇逊，或者是对尼克森的批评，他实际上都是批评他们对中国、对中共本质认识不清，批评美国反共态度不坚决，批评美国老是想要同中共妥协交易。那我们现在过了这个70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觉得两蒋日记中对美国这些批评是很有道理的，馆长你觉得呢？
王浩先生当然看到的那个部分、哦、是没有问题没有错了，但是呢老蒋在批评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些也是针对说美国支持台独、哦、那甚至也说呢美国总统有这种回蒋灭华毁灭蒋介石要灭中华民国的这种阴谋这样子。比方说在这个1949的白皮书那个就不用说了，后来包括马歇尔的这种角色，蒋介石的日记说那是马魔魔鬼的魔。那这个尼克森因为牵涉到中华民国代表权的丧失嘛，他就说他是你丑，小丑的丑，这可见他的一个敌意啊，不过他对于说美国是不是有支持台独这件事情，我也很注意哈，
是，
其实他还是捕风捉影了，
对，
比方说这个旧金山合约，它其实是一个台湾第二未定论的一个处理嘛，因为韩战发生，因为大陆赤化啊、等等，你如果把开罗宣言照抄，或者是说要把台澎呢还给中国，那是还给那个红色的中国啊。所以美国的话是很清楚的知道不可以那样子做的啊，所以他还是用未定旧金山合约第二条那样的一种处理。但是呢，我看当时的蒋中正的日记哈、他就是说他很生气，他就是说这个美国哈。杜鲁门直视我若殖民地之不如啦，就是把台湾澎湖当作美国殖民地还不如这样子、其实那个未定论他自己知道说其实为了保护
台湾
嘛，对，如果要交还的话，交还北京政府那就糟糕了嘛，所以他在别的地方其实也有这种说法，包括先前说给陈诚的那个电报，就不要随便讲什么反攻复国的基地哦，
对，
还没有订合约之前我们就像托管地一样哦，
是，
就是说蒋总统的身边其实也有一些内行的人，告诉他这些国际法的知识啦，
对，
他还是清楚的，可是他的那种民族立场啊，民族情怀啊，他还是要那样子去说美国，就是要接受，然后又骂他啊，这种矛盾的心理。
我自己是觉得，从韩战之前，从1949年下半年到韩战之前，美国实际上有相当的势力，包括国务院，包括国防部，实际上是想要搞掉老蒋的。他们曾经有接触过孙立人，想要用孙立人取代蒋介石。一开始他们是反对蒋介石来台湾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所谓国民政府迁到台湾来，不希望蒋介石来台湾。第二，蒋介石来了台湾以后，他们实际上是有接触孙立人，什么说，哎，你是不是可以起来把老蒋推翻了，然后我们美国支持你。实际上从日记看来，老蒋对这个事情是有担心的，他是有疑心的，也许他没有找到非常直接的证据，可是我觉得他心里是知道这个风险是高度存在的。
没有错，1949风雨飘摇嘛，因为他自己下野啊，在那里故乡过啊，然后呢，可是一方面又开始运送这个故宫的文物啊，或者是黄金啊，后来当然军队也都过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他当时对于这个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个要不要继续援华哈，要不要蒋中正的这个是不是还可以保住，他们是不断在评估嘛哈，所以说1949年的美国档案 很清楚的这种摇摆嘛，他有一种叫做 hand off， 就是放弃放手，那是后来等到韩战他才又确定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才又进来。那这个过程中呢，刚汪浩兄有提到说美国的曾经试过托管，
对，
评估过，另外呢也是要说陈诚好不好，
对，
当然孙立人也是大家知道，甚至有说到说台籍的精英里面有没有，
对，
所以他是要维持一个非共的台澎，非共的就好，不一定要蒋介石领导
是
因为他估计蒋介石在中国那样的失败可能是一连串的，
是，
可是1949年底50年初有一个从南京来的，就是美国还没有完全离开之前，应该是49吧，就是说有来
考察
嘛，就是评估的结果说不要再评估了，就是老蒋他牢牢的掌握了这个党政军，所以说他3月1号那个赴行逝世的时候，就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接受。
当然，以美国跟台独的势力的接触，美国是一直有跟台独势力接触了，但是也一直在评估嘛，廖文毅啊，或者各种势力，看看是不是值得支持，这些势力是不是能够有做出事情来，能不能够成功。实际上，美国对这方面，某种意义上，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然后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台独势力的评估也是不断的在演变嘛，那这个所以两蒋对这个问题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就是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很直接的证据嘛，
是，就是说这是有多角的关系嘛，就是后来美国会比较重视台湾的人权甚至民主化，那应该是80年代之后
了。
这前面的话，在戒严时期，也有学者写过嘛，包括台大的陈翠莲教授，他也是谈说，为什么60年代，明明已经有人权问题了，可是美国政府的评估哈是还不到，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以支持反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在台湾的稳定，这是优先的。至于其他的呢，什么人权啊，什么民主化，这个如果妨碍这个政权的稳定，那还是先搁着吧。就是说还要看阶段。所以包括北京它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家政府，难道长期的不能进联合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那个1959的康龙报告，美国都已经在核算了嘛，所以自然而然是到了60年代后期撑不住了，就必须接受了。这不能够像如果从蒋总统的立场，当然是非常生气，觉得你这个不够道义，要放弃我了。
对，
那但是我想不同国家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大家立场不一样。对，我觉得石板先生，你从两蒋的角度看的话，他确实是很害怕，因为他确实是担心美国想随时要放弃他嘛，但是美国放弃两蒋不等于美国放弃台湾，这个是有本质差别的。
但是两蒋认为自己比台湾更重要嘛，
是是是，
自己是不能被放弃的。
是
这个蒋介石日记，我记得那个当年我们产经新闻就是在现在50多年前嘛，当时派一个采访小组来，对对对，然后去就是写个就是那个
蒋介石秘录，
蒋介石秘录，对对，蒋介石秘录，那在日本做个大型的连载嘛，当时是好像是就是把一点一点那个秦孝仪就把蒋介石的一部分日记给我们的记者看一下，然后但是说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我刚入产经新闻也读了嘛，就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是对外大外宣的一环啊，就希望能够唤醒日本的舆论，然后把自己的正当化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政治公关嘛，就是给你提供一些内部资料，让你把整个蒋介石的写出来的方面。但是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原汁原味蒋介石中正日记出来以后，对当时的他所处的立场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当时他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他也就是我觉得他是一边是拉美国一边是拉日本嘛，这个蒋介石当时对日本的自民党保守派其实也是 也其实因为自民党的保守派和这个美国的关系很好嘛，也想通过日本去影响美国。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努力了，现在才能看出来这个全貌，才能看出来到底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刚才石板先生讲那个产经哈，那个时候是一个领导叫做陆内信农，
对对对对，
他后来他跟中华民国政府关系密切，一直到蒋经国总统的时候呢，也常常来拜访这样子。他那个这边除了国民党中央之外呢，政府也有给他一个大寿景星勋章，所以他算是一个寿勋人物。我们最近也有想去把，因为在箱根有本来一个中正堂，
对对对对，
那个文物因为后来关闭了嘛，那个阶段性大概过去了，可是那些文物怎么办哦？就有一个 catalog 这个让我们看看，我们看的结果并不符合那个总统府中的文物管理条例所定义的文物啊，其实很多是就是陆内先生他被赠送的，
对，
国民党中央送他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跟蒋中正有关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啊，才能够纪念蒋中正嘛，但是要把它完全照收是比较困难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说要怎么选择了哈，那这样对坦京来讲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人家要整个给我们，那我们还挑，所以这还在交涉中哦，
对，那个当时的采访团的有一个最年轻的记者，叫筑田良能，他当时刚刚20多岁，也是学中文的，他是属于来台湾采访这个打下手的。然后我入产经新闻的时候，他是产经新闻的社长，所以他对蒋中正很有感情的，因为他年轻时候做的第一件大的工作就是写这个蒋介石秘录，然后基本上，但是说后来就是说马上的在日本的这台湾民主化之后，李登辉一出来以后，日本的喜欢蒋介石的人就马上都云消雾散嘛，其实大家其实更喜欢台湾嘛，其实
李登辉
联系的就是说反共台湾嘛，日本人对台湾有感情的嘛，过去是把喜欢台湾的感情折射到蒋中正那里去了嘛，李登辉一出来以后蒋中正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我们在箱根有一个就是雕刻馆，里边有一个叫中正堂，是专门纪念蒋中正的，然后后来因为没大家都不关心啊，就没办法关门。
是，刚才你提到陈翠莲老师的新书，陈翠莲老师有来上我们节目，有谈到这一部分啊，就是蒋经国在1970年代非常反对成立反对党，然后一直打压这个台独和这个民主化的人士，但是到1986年却同意开放党禁，这个转变过程是为什么的？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蒋经国日记能够某种程度上帮助外界重新认识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比较矛盾的态度啊。不过可惜你说这个1980年代蒋经国是没有写日记，我的印象中不是，因为我的印象中他的秘书的这个口述历史的时候有提到他一直写到最后一分钟，只不过可能没有保存好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找不到。
这一点我们也跟斯坦福的林孝廷先生请教过哈，就是当然他也有跟家属的一些接触的经验啊，他们说因为1980开始啊，他的
糖尿病
身体状况，眼睛啊，
眼睛有问题，
比较不方便的
哈。
早先当然是因为父亲的要求啊，他要写啊，那后来当然可以成了习惯了，他也算认真写的哦，他虽然没有蒋中正写的那么长，可是他的那个量也很可观的，所以我想在评论蒋经国的时候当然有这种困难的哈，可能在阿扁总统的时代啊，其实就有比较亲绿的学者解构过了，大家都知道吴乃德教授嘛，他也就是研究这部分的专家，然后他那个回忆蒋经国啊的这种讽刺性的这种批判，如果要说他是什么民主化的推手，这当然是 不是事实了、可是要说它跟民主化无关呢，这也不对、因为我们对于李登辉的访问哈，张延宪馆长时间呢是非常仔细的。那么后来也有一个蒋经国与我的那个书哈，那李登辉在那四年的副总统任内，每次有什么事、有什么出任务回来，都要再跟蒋经国报告哈。所以呢，蒋经国跟李登辉的这种深谈、接触，是远超过跟他的家属啊，就是说蒋经国跟家属们、我们要问这些家属们到底有谁很认真的跟他谈过公事的哈、恐怕很有限。但是李登辉有，所以李登辉那些记录，他自己后来有一个 comment， 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他把国民党内部也当作是一种中国传统政治啊，就是说如果不是那个最高位的人点头啊、改革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于蒋经国的晚年说有愿意开放党禁，愿意这个解除戒严、这一点当然是有给他肯定嘛、但我看到别的部分，就是说国民党当然要改革，可是他要改到什么程度、难道他要开放党禁跟这个国会改选吗、这个是非常抗拒的，因为美丽岛事件就是因为这样 才大逮捕的嘛、但是当时啊，像那个萧天赞他们都有回忆录了、当然关中也有了，真的。萧天赞他的记录里面就有说，某次、要取缔一贯道，然后内部争论不休，那就甲乙两岸嘛，一个就是取缔，一个就是开放嘛。他说蒋经国批的是开放。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公证会，党外不是有编联会、公证会吗、那个时候公证会先公开说要挂牌啦、等等的。那内部也争论说，这个就要先取缔啊，你不要等到他们怎样怎样哈，那只好两岸并存。那据萧天赞的记录，就是蒋经国批的还是开放，就让他去了，就是不要取缔这样子。可见就是说蒋经国的晚年了哈，就包括说沟通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访问过像这个李鸿熙教授，他们所谓的四大寇啊等等，这个过程呢，蒋经国是有参与的，不然谁敢那么大的胆子啊？就是让这些国民党的高层跟这分歧分子沟通，怎么可以？所以蒋经国的晚年是有这些面相。那我们今天呢，应该比阿扁时代更进步了、所以我觉得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有助于这个national consensus、或者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如果已经有个国家，我们不论名称叫什么，我们如果是一个国家，那我们的一种 solidarity、我们的 national consensus、要往前走、那你怎么样去看到彼此的过去、那这样才能够团结嘛。
国史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推动这个档案的清查、解密、开放，这本身都是为了落实转型正义，塑造国家认同嘛，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你们最近有出了一些比较台派的、台独派的这个史料，包括廖文毅的史料、史明的史料、这个彭明明的书信往来的史料，这个这三本书实际上跨越的时间很大，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啊，这个里面也特别都是三个在台独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史料，这三本书的学术价值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的平常的关切啊，我在中研院最后的那个升等的书就是台独四大案件的一个研究嘛。那里面呢，从这个苏东起案啊，从这个太原事件啊，然后呢就有彭明敏的这个自救宣言啊，然后最后是美丽岛事件，特别是美丽岛事件的档案非常庞大啊，分两次才出完，总共有15册嘛，因为从前面的侦办部件，一直到法律的这个军法大审啊，一直到这个后来的救援啊，所以那个国际的救援，还有美国的台湾同乡的救援，这个都是跟80年代的这个台湾的开放是亦步亦趋了，所以可以说是付出了这种代价，很多人的自由啦哈，这个代价才换过来的，所以这样看会比较 全面啊，就是说八零年代的蒋经国政权呢，并不是很主动的有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开放什么，不是的啊，那当然是一个推动抗拒，
被形势所逼，
然后他最后也愿意接受，不像中共是铁板一块，是不会有让步的哈，这样子。那所以说我想把历史上特别是战后的台独运动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嘛哈，所以我们除了那四大案之外，现在讲的廖文毅啊，这个因为在过去的传统里面，可能因为独盟跟廖文毅是不协调的，所以呢就贬的比较贬义。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廖文毅呢，他们第一代的台独工作者呢是很进步的，他不是只有从什么血统论，其实他对于这个国际法，对于政治发展都有相当的一个论述，可能跟廖文魁的专业也有关系了，就是说他不否认说战后什么有这种国际同盟国的处置是如何，可是有二二八事件，那你这个政府你这个政权就失去了继续统治台湾的资格，所以他也是把二二八事件当作是一个台湾民族主义的起点，那另外像史明的话呢，他那个四百年史，虽然是汉人的观点，然后加上原住民也不止四百年，可是他用一个早稻田毕业，可是他毕竟不是专门历史的嘛，他的资料也很有限，那么困苦的情况下写的那本四百年史的著作，那后来当然延续到九零一年的这个独台会案，可以说是虽然解严的，可是还是最后掀起一个反政治破坏运动的把这个刑法一百条都处理了这些状况，所以用史明的线索可以串联日本、美国啊、欧洲啊，一直到台湾的这条线。最后那个中相跟彭明敏呢，一方面是补充台独联盟的历史，因为彭明敏是有一段时间是台独联盟，可是呢他又跟台独联盟路线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发现说书信有时候比日记更真实，因为碰到事情他要协调，要显露出他的一些想法嘛，所以那个彭明敏呢原来跟这个所谓的杨庚案啊什么爆炸案啊是有关，但不是他们干的，就是说他们确实也想要用制造爆裂物，我刚刚已经讲嘛，在戒严时期，台湾话叫做“你不怕我死啊，我怕你没命”，就是一种压迫与反压迫的一种状况，所以连彭明敏这样的一个台大教授，他都想要鼓励这个更多的人知道如何制造爆裂物啊。那个小册子是他要弄的啊。
可是，
他曾经还很顽皮的给一个名称叫做“如何爆破国民党”。后来想说这个好像太抽象了，还是回到这个如何制造爆裂物啊。那这个东西在中相跟彭明敏的往来书信集里面呢，都有这一部分。那搭配那个我们出版的那个史料汇编的档案，所以比较立体的看到那个时代，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排除用武装的力量，然后他们的理想到底是什么？那如果只是两党制，其实独盟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包括说退出联合国以后，丧失联合国的席次之后，要不要支持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有一个普通会员国的位置？社论是有支持的哦，
是，
所以他并不是说根本上要把什么国民党政权推翻赶出去啊等等才是台独，不是的，他也要承认在一种现状下的台独可不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啊，
是，
在那种敌我关系这样对立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资料然后我们把它当作资料，是值得我们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去思考的。
我有注意到实际上在1979年，美国台湾关系法在国会立法的时候，现在今年正好是45周年。当时彭明敏他们这些台独分子也去美国国会作证，他们是支持美国国会这个立法立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安全的。所以从这个问题上，他跟蒋经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也都担心共产党打过来嘛，美国把台湾抛弃了嘛，这一点上，当时蒋两蒋或者国民党跟台独 的立场是一致的，
一致的。对，那个公听会的记录里面有陈唐山，有彭明敏，
对，
应该也有那个才去世不久的这个张旭成。
嗯，
那据说曾经他们也要邀那个请国民党那个国际法的学者啊，邱鸿达。
嗯，邱鸿达。
后来他们国会里面不晓得怎么谈的，说、哎、那个是外省人，还是先不要啊？虽然他还蛮专业的，可是呢，要谈台湾关系法，你不能没有台湾人的声音啊。
是，
哎，所以会有这几个代表性的人也进去了。
国史馆当然典藏史料非常丰富啊，是名副其实的台湾最高史政机关，所以现在这几年学界用国史馆的史料越来越多啊。但是如何让这些史料向整个社会来普及，然后让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学生可以利用、运用这些史料来重新认识台湾历史，特别是战后台湾历史，有没有一些普及的办法，或者让鼓励年轻学者、年轻学生可以利用这些史料写更多的新书，写更多的新的啊，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除了公布史料，因为我们在2016以后，因为蔡英文总统领导的政府是完全执政嘛，所以有更多的史料解密和开放，就是包括国安局还有调查局，在过去看不到的，现在可以这样公开印出来，就是战后台湾史研究的新阶段。那个多元史料就包括政治档案、口述历史、日记，还有书信集，那。所以这些都是材料，那要怎么样把它整理啊、诠释啊？这个当然不是一两年的一两天啊，不是我们国史馆自己的能力所能及啊，所以要让
鼓励全社会都来参与
来参与啊。所以一般的学界包括外国的人啊，或者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会觉得国史馆的开放程度，或者这种档案的数位化是很方便的，
是，
而且呢是方便而且便宜啊，这一部分，那所以说有关于这些部分，特别包括李登辉前总统，他因为得到李登辉基金会跟国史馆的合作啊，把库房里面的东西通通搬过来，那这里面会发现一些需要解密的，那我们的审编处呢也会按规定了，按照他的机密的情况，这个要给总统府，这个给外交部，这个给哪里，请他们看看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可以现在开放？
那
你如果有什么理由，你要讲理由啊，你不开放是多久以后可以开放？这是有一些法律的程序。
对，
那所以说现在资料真的是很丰富，也欢迎，特别是很多研究生啊，要选这方面来写论文的话，应该是一个新的阶段，很方便。
特别是李登辉，我想我们都看的档案相当有限嘛，但是从30年的档案解密的法律来说，现在2024年嘛，30年前到1994年，那李登辉1988年上任到94年那一段时间很关键啊，可以看的东西相当多啊，那个确实是有意义的。那所以馆长，你这5年当中，你刚才有讲，你5年当馆长，你办了很多很多的研讨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档案的专著和书，这个也是发挥了你的所长嘛，你自己就是历史学家。从这个就你的自己的总结，这5年你的经验跟以前历任馆长比起来，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你觉得你这5年做的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预期？你觉得还有哪些遗憾呢？你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做的？
对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讲，能够来国史馆任职，因为国史馆是首长制嘛，所以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朋友是羡慕的，
是当然
说是修成正果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是呢确实国史馆的定位在过去有一些犹豫不决，因为这也跟台湾的政治发展有关嘛，以前是党史会，
对，
是不可分的。那个罗家伦第一届的那个，他是党史会的这个主任委员，也是国史馆的馆长。
哦，哎，兼任的，
嗯，对，他是一人两职了哈。那过去也都是一些党国大佬来当国史馆的馆长，不像我们今天很辛苦哎，要按时上班下班啊，要那个不要什么事情啊都要请假的啊。那么党国大佬是爱来不来都可以的。那当然这个是在就是说李登辉总统任内的后期把它正常化，包括说大溪档案本来放在阳明山，然后现在搬到国史馆来啊。这个蒋介石不是党总裁而已，他是总统，
对，
总统应该政府来管啊，
是。
所以像这个是一个国家的正常化。那么我们觉得不足的地方，我想我认为跟过去比较不同的，也是因为跟我们的时代的脚步了。我刚才讲的这种有功说功，有过说过，现在当然还是会被骂了，但是不像以前骂的那么厉害。那这是一个进步。
是，
我觉得包括蒋方志怡女士或者蒋家的人愿意来参加国史馆的新书发表会，就是一种。
对啊，他们那天他们家来了很多人啊。
对，
这个蒋妈妈没被邀请了，但是这个他们家其他人真是来了很多，这很让人这个印象深刻。他们愿意
对同样的
家族同意，
就是说一个国家社会的正常化，并不能等到说哦哪一天好像革命成功一样，什么旗子都换了什么等等啊，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
细水流长的过程，
积累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说呢，我们很羡慕像韩国有一个国家纪录院之外有一个大统领纪录馆，那他就是一个历任总统的档案馆嘛。
哦，你就是参
对，就是说
韩国访问，
我们去2022吧，就是说我们夏天去韩国，那么去年2023呢去美国，去美国看的是雷根总统图书馆跟尼克森总统图书馆。那么韩国这个呢，因为它很特别，除了个别的总统之外，它有一个市中市那边有一个大统领纪录馆，那这个东西对于这个我刚刚讲的 national consensus， 不论你各个总统表现好坏了，你都是总统，那你曾经有犯了什么错，那也要记录啊，有什么功也要讲啊，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团结进步是有帮助。那国史馆刚好是应该扮演这个角色，
对，
只是说法律上还有一些不足啦，有待补强。比方说档案的部分现在还是属于档案管理局嘛，那没有关系，如果只是文物的话，我们应该也有一个历任总统文物馆，那我过去建议的就是说中正纪念堂可不可以拿来用，
是，
你不要崇拜一个人嘛，但是你可以让历任的都进来，
是，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档案文物的一个机构，那就比较去除了一个威权的象征。
是，
那这个东西还需要沟通说服。
我也是同意，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如果能够把这个历任总统、副总统的文物，让他们通过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以后不叫中正纪念堂，叫做历任总统文物馆啊，那这样的话有这个从蒋介石开始一直到现任总统，每个总统卸任的时候都把他的文物捐出来，他的档案可以放到这一起，那整个大家对于台湾的现代史有一个延续性嘛，这个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国家认同，大家对历史的一个比较有延续性的看法，我觉得对整个国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日本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日本应该是国会图书馆吧，这个倒我倒不太清楚，日本有吗？
我也请教过哈，因为日本可能战后以来的这个国家正常化也有一些不同意见，这个战后的一种心态了。
对，
那可是他们用别的方式啊，比方说公文书馆，或者是外交史料馆，或者是国会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四楼的宪政资料室，其实就把那个麦克阿瑟的那个 GHQ 啊，那种托管状态下的记录，还有日本的学界政界怎么去思考一个战后的宪法，他要怎么样重新站起来，那个就是一个现代日本的诞生的过程。那他只是没有把它叫做一个国家给他一个名义的，
当然美国英国这方面的档案确实是做得很好了。
是的，
美国当然除了国会图书馆， 当然是最大规模的图书，然后每个总统有自己的总统图书馆，
总统图书馆里面的东西可能比华府的那个档案馆哈、还更开放的多，
是，
像雷根那个就开放到80年代后面都有，
对，对，这个。但是他们的总统图书馆某种意义上是有点像是私人的图书馆吧，
对，基金会，基金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对。那台湾当然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中正纪念堂转型能够完成，把它变成历任总统文物馆的话，当然蒋中正蒋经国的东西也可以放在里面，马英九的东西也可以放在里面，蔡英文的东西也可以放在里面，大家都可以也放在里面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对这个台湾历史的认识和国家的认同都会有一些帮助嘛，
有一个全貌，就是如何从威权到民主，
是，
然后国家定位呢是有没有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演变，
是，
对，我觉得像马英九跟蔡英文，支持蔡英文的人认为马英九8年做的所有事全是错的，支持马英九的认为蔡英文这8年做的事全是错的，把他们两个并排摆在一起的话，
是，
我估计会让大家能够心理平衡，就是说能够更客观的来看台湾的历史了，
是，陈水扁也一样嘛，邓慧成随便都可以看，甚至严家淦也是总统嘛，对吧？
我们可以预告2月20日吧，就是国际书展，我们就要有举办陈水扁总统口述史的一个新书发表，同时也有李登辉总统的这个叫做大事长编，有6册啊、这样子，这也是我们对于历任总统的先做这种工作，
陈水扁是那个坚持那本书吗？
不是，坚持是简单版的，我们现在有4册比较详细的。
OK，
哇，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进展，如果这个能够这个公开出版的话，确实对我们研究李登辉、陈水扁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个谢谢馆长努力啊，你们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啊，这个这几年我们。这样的话我这个钱都不够了，买不过来了，
对没问题，送给您
谢谢谢谢谢谢馆长，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馆长的时间来上我们的节目啊，那谢谢馆长，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
谢谢。